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查经的这个学习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你把每一个来聆听的、参与的、你带领的查经的每一位，你爱的孩子们，亲爱的主耶稣，你聚到这里。借着今天对你话语的学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要让我们明白更多，亲爱的主耶稣，你借着话语，你要赐给我们的明悟，你要赐给我们的真知灼见，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要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学得智慧。不再进入那欺骗的网罗，不再进入那被捆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途的光明。我们唯有借着你的话，才能把光明看见。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也把这个恩典的时间高举仰望在你的圣手中，借着你感动你仆人们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人得着智慧。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感谢赞美。我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到了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书26章1到3节。我们首先呢要读圣经，我们是以三个版本：英文版、四高本和和合本。三个版本来学习，来学习主的话语。下面我们就有请主会场的艾琳姊妹、丽芬姊妹、秦中大哥分别读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英文思高和和合本的圣经。有请。
Ezekiel 26, 1 to 3. And in the 11th year,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after the carrying away of King Jehoiachi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because Tyre had set against Jerusalem, Aha, she is broken, that has been the gate of the people. She is open to me, Tyre. I shall become full now that she is desolate and a wasteland. B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am against you, O Tyre, and will cause many nations to come up against you as a sea mounts up. By its waves.
四高版本厄泽克尔先知书26章1到3节。11年11月1日，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因为提洛讥笑耶路撒冷说，哈哈，众民的门户已破坏，已转让于我要富强，他反要荒芜。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提洛，看，我要攻击你，引领众民。”像滚来的海潮来攻击你。
以西结书26章1节到第3节。第11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
赞美主，谢谢三位可爱的主仆。那我们在学习厄泽克尔先知书26章1到3节之前，我们要回顾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我是通常用思高本的比较多。25章，让我们回顾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25章。阿梦子民。摩阿布、 鄂东、培勒舍特的灭亡，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灭亡了。为什么他们灭亡了？那在查经前的准备，我就又一次的看到阿孟，他因讥笑圣殿的毁灭，幸灾乐祸，上主的选民犹大家族被掳，这是阿孟的一个罪恶。摩阿布他们是轻看了上主的作为，厄东记仇犹大，因着复仇多次的犯罪，那培勒舍特以及残忍的报复心施行报复。为了他们的世仇，企图要消灭以色列，因着他们的种种恶行，遭致了上主的易怒，所以上主对他们一个一个的施行了惩罚，让他们看到承认上主的作为，就是在回顾25章的时候，又让我一次反省到主导文，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在马窦福音6章12节，我们要求主宽免我们的罪债。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的祷告，主啊，求你宽免我的罪债。犹如我们宽免得罪我们的人，主怎样能宽免我们的罪债？前提是我们是否宽免了得罪我们的人。马窦福音6章14节主导文中，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主也必宽免你们。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宽免我们。15节，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真的，我们要将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雅各伯书2章13节，因为对那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所以，在马窦福音5章7节，真福八端中，主耶稣对我们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在第5章的学习中，主仆人也给我们分享到，当我们有怜悯的心肠的时候，主就把我们的怜悯的心肠聚在一起，就在天国的那里，他给我们留存着我们怜悯他人的心。我们怜悯多少，在那里就集聚多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学习。紧接着25章之后的26章，我们今天就查1到3节。那26章是继续记录天主对巴勒斯坦沿海北部的腓尼基首都提洛的审判。为什么对他们也有审判呢？在查经中，那我也搜索了一下。关于提洛，我用思高版本搜索关于提洛在圣经上的这个地名，圣经上提到了60次，60次，说明这个地名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看第一节，11年11月1日。上主的话传给我说，那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定格的时间，定格在什么时间？11月11年的11月1日，上主的话传给 他的仆人厄泽克尔·以西结。那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时间，在《列王纪下》25章第一节，巴比伦王拿布高进攻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时间，第二节，围攻京城，直到七德克亚为王11年，就那个11年。4月9日，京城耶路撒冷被攻破，就是整个我们看到这个时间是巴比伦王拿布高他进攻耶路撒冷，直到七德克亚为王11年，4月9日被攻陷了。在耶勒米亚先知书39章1到2节。先知也记载了耶京被攻破的时间，也是在七德克亚第11年4月初9，京城被攻陷，真的就是曾经的多么辉煌，多么辉煌！因着人的悖逆，做了相反主的旨意的事。最后招致的这样的一个毁灭，都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拜偶像、违反天主的道。那我们在前面的查经中，我们也都学习到了，天主把生命和道路、死亡都摆在我们眼前了，按照主的话去行，就是祝福，就是蒙福，相反主的道。就是灾难，就是祸患。我们看厄兹克尔先知书26章第2节，人子因为提洛讥诮耶路撒冷说：“哈哈，众民的门户已破坏，已转让于我要富强，他反要荒芜。”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性，就是人性，其实何尝不是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呢？整本圣经就是在搜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提洛，他曾经是跟耶路撒冷、跟以色列是非常友好的，在撒母耳记下5章。11节，提洛王西兰派使臣来见大卫，给他送来了香柏木，派来了木匠、石匠为他建造宫殿。那建造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这些国家，提洛王西兰。他不仅送来了香柏木，因为需要香柏木的建造，他还派来了木匠、石匠。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他那个木匠和石匠，不是主赐给的智慧吗？如果不是主赐给你的，你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吗？所以真的是主给的。也借着这个让我反省主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我们要回应的就是感恩、赞美。在列王记上5章15节，那我们看到提洛王西兰听说撒罗满受父继他父亲达卫为王时，就派了自己的仆人去见撒罗满，因为西兰一生常是达卫的好友。你看那个时代，提洛王西兰是以色列撒罗满达卫的好友，是好朋友。在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个现象，曾经的好友。因着个人的私欲，就出现了问题。在圣咏45篇13节， 提洛的女儿都前来奉献礼品，就是当时那个关系是多么好，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耶路撒冷荣耀的时候，所以就借着这一段，借着今天的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善变，这是人，人性就是这样。这里我们就看到提洛在今天的。这个厄兹克尔提到的提洛，他是什么样的？他犯了阿孟同样的罪，他做了什么？讥笑圣城耶路撒冷。那撒罗满为王时，那耶路撒冷是一个大城，是一个圣城，它是一个经济的中心，它是各国。我们也看到了，在列王记。看到了各国进贡撒罗马，是一个巨商频繁往来的地方。提洛是什么？是腓尼基的京城，它是进贡耶路撒冷城、进贡撒罗马王的一份子，一个小城。它是位于地中海的沿岸，但是当他们就是。看到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这个人性就出来了。多年来对犹大的那个觊觎、暗暗的竞争，就如同外邦人对耶路撒冷具有的那个敌意，这一刻就显露出来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是好朋友，因着这个好朋友有了难了，真的就是他的原型就出来了。那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众民之门向我开放，就是那个窃喜呀。巴不得他赶快灭了，他灭了之后，我就可以占山为王了，就有点那样的一个味道。因着耶路撒冷灭亡，就可以独霸这个经济利益的这个地方了。就是看到人的那个心，贪爱财富的心，没有顾及别人的痛苦的那个心，而且他还是。满心欢乐的，而且不仅他心里的窃喜，而且还讥笑、讥诮、哈哈，耶城的灭亡。所以提洛本该他看到了，我们在25章看到了阿孟、摩阿布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灭亡是因什么？他们灭亡了。其实他可以看到，他应该看到，但是他没有吸取这些邻国的灭亡的教训，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各种的灾难呀、战争呀、地震呀。这都是天主借着他的话，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了。我们是否警醒了？认清我们自己该怎样做了？是否正确的面对现实了？那提洛呢？他没有看到这些，而是自高自大、骄傲妄为。就是在那个时刻，就是人性的本性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了。在马窦福音5章38到42节，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主耶稣他亲自对我们说的。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长击你的右颊， 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那愿与你争讼，拿你的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有人强迫你走1000步，你就同他走2000步，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这是主教导我们的话。那在罗马人书十二章，罗马人书十二章19到21节，诸位亲爱的，这也是主对我们说话。诸位亲爱的，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即便他是仇人，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因为经上记载，上主说。复仇是我的事，我必报复。这也是真的，就是在很多的环境中，在很多的学习中，舒大哥常常对我们说：“不要为我们自己说话，不要为我们自己说话，不要我们自己因着某些事，因着某些人争高争低。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主就会为我们说话。上主说了，复仇是我的事，我必报复。当我们相信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安息。20节，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哎呀，真的就是主的话，真的就是那么的有力量。当我们读了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了，就不会在那个漩涡中打转，就不会在那个罗网中被捆绑。有了主的话，我们就能够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真的是感谢主。在箴言二十四章，箴言二十四章17到18节，你的仇人跌倒，切不要高兴；他若失足摔倒，切不要欣喜。这是箴言，这是。智慧的话，免得上主看见而不快，因而撤销了对他的愤怒。其实，真的主的话，当我们抓住主的话，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平安就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在他的平安内安息。感谢主，让我们看。厄泽克尔先知书26章第3节，为此无主上主这样说：提洛，看，我要攻击你，引领众民像滚来的海潮来攻击你。但是我们在学习中，我们看到耶勒米亚先知书27章，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7章。第6节到11节，我们看到，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仆人拿布高王、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连田野的走兽我也赐给他，做他的奴隶，列国要做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奴隶，直到他国家的时运终于来到，他也不例外。那时必有强盛的民族和强大的君王来使他做奴隶。其实我们今天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也在经历这样的事情。那前两天，我们堂区有一位弟兄，他就给我。那个发信息就跟我说：“哎呀，你看现在就是种种的一个现象，就让他不可思议。完了就心 心生出来一个怨恨、抱怨，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听听听，如果没有学习，真的如果没有主仆人带领我们的学习，我会跟他一样，愤怒、抱怨、怨恨，然后自己的生命下沉。因为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借着拿布高王，借着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来对付以色列子民，来对付那些列国，包括阿孟呀、提洛呀、裴利舍特呀。所以，真的，我们需要反省，那是因为我们错在先，所以招致了易怒的审判，其实也是审判。如果这一刻能够认识到的话，真的感谢主，都是恩典。就是，然后当我跟他分享，我说其实天主也是借着环境来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反省，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教会需要悔改的时刻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主，今天借着就简短的三章的学习，让我有特别的感触，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从提洛灭亡为我们得的教训，第一个是物质上的富足即可能导致精神上的贫乏，提洛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中心。他的文明，他的繁盛，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物质极其的富裕嘛。但是他们的精神会怎样呢？就是那样的败坏。当别人原来的朋友遭了难的时候，他却哈哈，觊觎的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所以他的精神却跌进了那个深渊里。其实今天何尝不是呢？在科学的急速发展中，当代的人在物质经济生活日益丰富中，信仰或就进入了世俗化，就进入了世俗化。所以，真的是为我们今天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好的警醒和反思。所以，在这里也有感动，让我们看一下《若望一书》3章15节。到17节，我们看一下，人一富裕了会怎样？这是主不喜欢的。15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提洛他是不是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原来世界上的一切，就是我们爱的那一切是什么呢？是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那不是出于父的，是出于世界。这些东西都是出于世界。17节，这世界和他的贪欲。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就是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我们那个怜悯主赐给的那个怜悯的恩典就会存在，就会一直到存留到永远。真的是感谢主。第二个总结的是，丰富的物质会使人 以其他的偶像替代人的位置，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在极富裕的、丰富的物质中的时候，要钱有钱，就是要钱有钱，要啥有啥，是不是有神无神都无所谓了？你觉得那个就是你的神，所以就用那个丰富的物质占据了神的位置。提洛，他就是这样的，他醉心于自己的荣华富贵，超越了自己的良知，已经没有良知了。他看那个世界，他爱世界，超过了他的那个良心，所以原来的好朋友就能成为这样的一个，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让主不喜欢的，当今社会也凭借世俗的思想、理念和物质，就是凭借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东西，要替代神。其实我们大家非常的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来麻醉人的灵魂，很多的人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欺骗中，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欺骗中。在这里，我们也读一段《若望默示录》3章11到12节。你说我是富有的，我发了财，什么也不缺少，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露体的，其实，在我们环境中，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也很多这样的人，真的是觉得自己，哎呀，我是老教友，我很好了，因为我是几代的老教友。我很好了，我主日天我能来教堂，甚至是四大瞻礼，甚至更有圣者都不来教堂。殊不知，这样的人是啥样的人呢？是不幸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露体的。最后，这样的人都要被主吐出去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借着今天的查经学习，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动。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领受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舒大哥给我们带来今天学习的分享，然后大家有感动的，我们之后可以举手。一个一个的分享，有请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的时刻。主用他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丰盛。我们能够一起的聚在一起读他的话，一起来承受他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6章。1到3节，以西结书26章第1节，第11年11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是有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西底家王11年11月初1的那一天，在传道书第3章说。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痛哭有时。我们也有读主的话有时，吞下主的话，默想主的话有时，传讲主的话，说主的话有时。这一个时间掌管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在他指定的时间就要做。他要做的事， 在他要做他的事，他会先说，他若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这是阿摩斯先知书第三章主的话。当他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先知、仆人，他就会按照他所说的去执行。他把这一个他要做的事告诉了以西结。而这11年11月初1日，那一年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尼布甲尼撒王攻破的那一年。耶路撒冷城是在这一年的4月9日被攻破。那么，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这一件事，过后了7个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以西结，说了下面这一段话，他所说的就是把他定义要做的做出来，而这一个中间有7个月，其实是相关的。我们读下去知道，他说的是指的那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所发生的事。当耶和华含忍在等待我们悔改时，我们不要轻慢他，我们不要硬心，我们不要不悔改。当他的圣灵还在工作，呼唤我们、感动我们时，我们要悔改。就像那浪子，不要一直在外，直到上网，因为阿爸父他不愿意任何人上网，他愿意我们都得救。所以，他给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的圣灵就不断的在运行，在工作，要把我们带到阿巴父的怀抱。那浪子在环境中的饥荒、没有东西吃的困境，那是因为人离开了阿巴父的爱的怀抱、爱的家，这一切我们带来的产业都不能够让我们继续的活得很好，我们需要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持续的供应。所以，当他耗尽了一切，圣灵在环境中也在呼召他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阿爸父在那里等候，阿爸父在那里等候。所以，这7个月后，耶和华就说了底下的话，他说了这件事，就跟他没有说不一样。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不要让阿爸父担忧，不要让主耶稣基督在担忧我们，为我们在父前祈祷，我们仍不悔改，而耗尽了神给我们恩典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这7个月之后，耶和华说了，他说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严肃了，就严重了，就会照他所说的有一个不一样。他在起初说有光，这世上就有了光，这世上的光被照的是他口中说有光的那一个时刻。那么他要创造这个世界，早在他的旨意中。在他的时间，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事就这样成就了。所以当他说了底下的话，这事情就非常非常的严肃。那么我们也要带着敬畏神的心，当圣灵感动我们悔改时，我们要赶快悔改；当圣灵给我们机会时，我们要把握机会。当耶和华的时候到了，他说：“人子啊，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说，这里讲到了，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说，所以有耶和华说，耶和华说里面说的是推罗说的这些话。那么推罗是向谁说的？向耶路撒冷说的。推罗的意思是岩石。”是磐石，应当是要有神的性情。 那么，推罗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distress，就是使受痛苦，不但自己把自己陷入痛苦中，也让别人受痛苦的这一个意思。基督徒，基督，他是拔除我们的痛苦的审判使，他愿意把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都拆毁，都拿去，让我们得安息。而这一个应当是有基督性情的石头，稳定的性情、磐石的性情、坚韧的性情，但是它却反过来是使人痛苦，自己也痛苦。你使人痛苦，你自己就痛苦；你怜悯别人，你就被怜悯；你不怜悯别人，你就不被怜悯。那么他向耶路撒冷说，这一个向耶路撒冷说是 set against。就是是对着耶路撒冷持反对的话，这一个反对耶路撒冷的话，他说：“啊哈，就是好高兴哦，终于有这一天，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这一个已经破坏的耶路撒冷城，它应当是众民的门。那么，这一个做众民之门的。”耶路撒冷城门就是进出的那一个地方，你不能够从别的地方进出，你必须要从门那里进出。若不是从门进出的，从挖墙以及一些其他的地方侵入的，叫做贼，叫做小偷。那么这个门是为了进出，是给众民的门，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就是耶和华主耶稣，他叫做和平的王。那么他所住的地方，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和平君王所在的城市，那么进入这城门，进入它里面，就是来亲近神的以色列子民，就是被神所拣选，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住在他拣选的人民中，他的会幕、他的圣所、他的至圣所就在。他的选民中，他愿意他的选民被招来到他里面，这就是教会的预象。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神的家就是神的子女跟父亲相聚在一起的地方。那么教会又是神的子民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因为神他是王，王的家。就是圣殿，就是殿宇，就是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他召叫我们去到他的掌权的地方，他的圣城里来亲近他。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殿。那么我们都是被神呼召。也是世界的光，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成为一般圣洁的祭司，成为神的子女，成为世人可以看到神的选民，能够认识神的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以色列子民，是要成为万邦的光，让人看到光明，可以认识神。所以，耶路撒冷城的门也是要使得一切得救的人都能够进去，享受平安、永远的福分，也是指着神的国。他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在这地上有耶路撒冷城，是天上耶路撒冷城的预象。那么，教会就是天上天国的预象。所以，教会也是耶稣做主为王掌权的家，他的殿宇。我们基督徒 也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神的子女，是世界的光，要带给世人光明。那么，以色列子民就是失掉了这一份崇高当活的生命。他们犯罪，继续的犯罪，不听神的话，神继续讲，继续讲。我们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读到了24章，都是在讲以色列子民，神讲了那么多的话，他们都不悔改，这些不悔改就造成了神的手不会因为你永远不悔改，他就永远放纵你，他会管教他的子女。当他管教他的子女，这他管教的手，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墙。普通的城市，因为神的荣耀不在里面，神不住在里面，也是出于神的手，交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他的仆人，为他管教了他的选民。当他管教了他的选民，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0章也说：“我就是羊的门，主就是羊的门，除非经过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唯有经过我，是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他要亲自带我们到碧绿的草场，就是主的羊要经过这主开的门，进到他里面，享受安息在他给我们丰盛的食粮。我们如果食粮很多，我们会觉得很满足。我们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感受到食粮好多好多。我们有时还愿意的来跟人分享这食粮，很感恩神把他的爱丰丰富富的给他的子民，就是他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人必须要靠着神口中所说的话才能活着。那么他的话，让我们得到供应，得到生命有力量。羊吃的是草，那么这属于主的羊，属灵吃的就是天降的神粮，主耶稣基督的话，神的话。这碧绿的草场就是新鲜丰富的食物，在那里吃享受欢乐，吃饱了就可以睡得很好。那么，他就是这样的把我们从这一个外在世界的荒凉中带我们进到他的爱内，经过这羊门，主耶稣基督的肋膀，进到他里面，进到他为我们所祝福准备的碧绿的草场，使我们在那里得安息。那么，这一个美好的城，这一个进出的门都被毁了。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而被破碎。这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毁坏，也是预象着耶稣基督。主说：“你们看到这城很漂亮，在3天之内，他毁坏，我就要重塑，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永恒的住所。所以这一个著名的门，它被攻破，而且被破坏。这一个被破坏的城，这一个被破坏的城门，就再也没有防御节制人的进出。他就开始完完全全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出。所以推罗说他向我开放。推罗也知道，曾经他不能去，就是要进到神的殿里，一定要经过前面的祭坛，就是要把自己当活祭献给神，要为他而活，因他而活才能进去。而这一个推罗是爱世界的，是 想要有了丰富，却不愿意舍弃世界，追求主，他是骄傲的。那么他好高兴哦，这一个城向我开放了。它既变成了荒场，我必丰盛；它变成了荒场，我好丰盛。这推罗在起初跟以色列子民是非常非常的友好。当以色列最强的时候，就是大卫带着以民复兴的那一段征战得胜，成为建立圣殿的准备。他的儿子撒罗满王就建立了圣殿。那我们翻到了列王记上的第五章。刚才丽蓉也带我们读过这第一节，推罗王希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王人高所罗门，就是他平素就爱大卫，他们彼此之间是在爱中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两个王，极为友好。他听见了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臣仆来见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也差遣人去见希兰，所以这是父辈子辈都彼此友好的，他们就在友好中间订立了盟约。希兰这推罗王知道所罗门王蒙神的呼召要建圣殿，他就提供香柏木和松木，在第八节。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所以他知道对方的心，他愿意朋友贵在知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喜欢告诉我们，让我们懂得他的心，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那么我们若遵行他的诫命，他就不把我们当做仆人，只是为他工作。而是称我们为朋友，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基督他在爱中所说的。当我们爱他，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如果爱他，就喜欢满全他的心。所以，所罗门王爱大卫，他喜欢大卫的继承者所罗门王，他愿意大卫所成就的。他儿子想要做的，他都支持。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友好的关系，在这一个极为友好的关系，我们要建立起更好的关系。可是，当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进来时，这关系就会变质，就会变质。那么，早期是这么亲密，为什么逐渐就变质了呢？我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那里提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第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这爱世界就会放纵肉体眼目的骄奢，以及肉体的享乐。爱圣灵就会照圣灵的引导，明白神的话，遵行神他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互相敌对的。顺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22节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是这圣灵9个甜美的果实。那么，顺从情欲的引导，就会产生结出败坏的果子。第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当果实结出来的时候，就看清楚了。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 这里提到了有仇恨，这一个仇恨就是腓力斯人的他们最大的问题。增进，这里也提到了增进，这是其他，也就是推罗王有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前面读到的了亚门以及摩押。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这一个增进的里面，他就会有记恨、有恼怒、有仇恨、有纷争、有异端、有嫉妒，因为增进会带出了这一个纷争，带出了我非常不喜欢你活得比我好。我要活得比你好，那就是尊敬，那么就会嫉妒别人的好，就会巴不得你出了问题。就好像两个很好的运动员，他们在比赛中，在赛跑中，我的好友他跑在最前面，看起来他要得第一名了，我是得第二名，那很高兴，我们两个人都在台上，冠军、亚军、冠亚军。是多么好，但是这一个冠军，为什么他是冠军，我要亚军呢？最好他跌倒，他真的跌倒了，诶，我得了冠军，好高兴啊！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跌倒而高兴。如果我们没有尊敬的心，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最不好的是。我做了一些手脚，暗中行了一些坏，让他跌倒，而且摔得很厉害，摔得再也不能够运动，那么我就能够都是第一名。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增进会带出最后的分裂，这个分裂会打破了神愿意我们彼此相爱的和谐。所以在神的家中，这增进的。意念，我们要对付主啊！我不跟人家比较，我愿意我认识的人，他们做的侍奉你的工作比我做的更好，这是我心中的祝福，也就是那一个朋友的心，像施洗者约翰，主耶稣说他是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侍立在新郎前，当他听到了新郎的声音，他的心就满全了。有新娘的是新郎，所以并不想要窃取神的荣耀，把他的好据为己有。所以，而且施洗者约翰说：“他因兴盛，我因衰微。”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推罗王阿西兰跟萨罗满王的这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到了后面就变质了，因为这竞争。我们从今天的读经，我们就看到了26节，这一个推罗王推罗的想法，他好高兴哦，他既变为荒芜，为荒场。我必丰盛。他希望他的好是建立在对方的败坏，而这一个心是相反神的心。神喜欢我们好，神愿意把一切的给我们，他也愿意我们不跟人竞争，愿意别人好。我们愿意我们所爱的，我们的近人都活得好。我愿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幸福美满。都活在神的旨意中，我多么多么愿意，我们都彼此激发爱的，携手同行，一起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当推罗这样说时，耶和华的话也就说了，因为生和死在于我们的舌下。让我们翻到箴言第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一个结果是因着你播种，这种子在你的心中是邪恶的种子。当你把它说出来，就种下去了，就会结出败坏的果子。那么，好的，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由我们里面出来了，也会播好的种子。这是带出了生命或是死亡，都在乎我们的权责。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会吃到我们所说的话结出的果子。我们看前一节20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所以这一个不对付我们内心的败坏，就会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说的啊哈，可能是两个字，可是里面说出了很多很多心理的竞争。尊敬，心里的嫉妒，心里的希望他坏，希望他不好，希望他有不好的状况。这一个我们不应该有神憎恨的事，纵使是仇人，我们都不应该不祝福他们。我们不要因为仇敌的跌倒而欢喜，这是箴言24章17-18节，这是蒙耶和华所憎恨的。在罗马书12章那里说，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吃的，就是没有要幸灾乐祸，希望他死，希望他不好的任何一点心态，也不会觉得你该的，你该的，我才不管你，因为复仇在于神，我们的神是有他的时间做他的事，一定有他审判的时间。他的审判时间没有到，我们不先于他审判。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就不会受到审判。你们不去审判别人眼中的木屑，我们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大梁，神就要审判。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读经，所以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了，就显明了。当他说了，他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若因心不悔改，他说了，这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是带着敌对，是 set to Jerusalem against，他是对抗他的。那么耶和华就说，我必与你为敌，因为你以神的选民，以耶路撒冷为敌，你就是以耶和华为敌；你以神的子女为敌，就是以神子女的父亲阿爸天父为敌。我必与你为敌，愿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不要以耶和华为敌，是他的敌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他是我们知心的朋友，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他是我们的朋友。当你以他为敌，他必以你为敌，使许多的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这海有很多的波浪涌上来，你就会在神的这一个以他为敌的可怕的咒诅中。我们是蒙神恩待的，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亲近他，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抵挡相反神的势力，抵挡撒旦，撒旦就必逃跑。愿耶和华神永受光荣，愿他爱的我们都活在他圆满的旨意中。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下面有感动的家人可以举手分享。下面有请徐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谢谢舒大哥刚才的分享，听了很受启发哈，也有很多的得着。 那很感恩，在这一讲中呢，我原来就想，诶，推罗是什么意思呢？哈，因为前面一个一个的都看讲在审的审，神在审判，很多的邦国跟以色列为敌的，在以色列蒙难的时候，在旁边看笑话的，鼓掌拍手的，甚至是平时就为难他的。那今天讲到推罗，刚才舒大哥讲到了，说他是让别人受痛苦。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就是让人听了就一个很难的一个生命哈。那推罗呢，它是一个，一半是海岛，一半是陆地的一个小国。我去查了一下，他说在它的历史上呢，它是一个贸易很强的。那它一半在海岛上，一半在陆地上。当有敌人来攻击它的时候呢，它就会退回到海岛上去。那它把海的那些通到陆地的东西，他把它隔断了，人就打不到他。让他需要的时候呢，那敌人走了，他就又出来了。他跟以色列子民呢，在历史上呢，刚才舒大哥也讲啊，丽蓉也查到，就是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可是到今天发展到今天呢，他看到这一个曾经的好的一个商业的伙伴，今天被神管教了，甚至是灭亡了，他就在那里啊哈幸灾乐祸了。那刚才舒大哥也讲到了两个字，就是增进哈。我去查了一下圣经，在马太福音的12章19节中讲到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那我们都知道，这里的他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是从来都不增进的。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哈，就是我先生曾经跟我讲过，过去呢，我们是生活在北方，那因着工作上的关系，他会接触到一些做生意的人。他说他慢慢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北方呢，很多生意上的人呢，他们都是只要我赚钱，我可以踩别人，我可以去想各种的办法，唯一的好处就是都是我得着。那后来呢，我们就搬家搬到了南方。到了南方以后呢，他还是能够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人。他说他发现一个现象哈，说他说南方人做生意比较有意思。他说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是共荣，就是你赚你那一份，我赚我那一份，大家都最好都有的赚。那不像在北方的时候，就是面临竞争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哎，我必须要把你踩下去，甚至差不多所有的好处我都要得着的时候，他才达到他的目的。他说到了这边呢，发现好像广东人、南方人做生意好像还不是这样的哈。那从这个我就想到了世界上呢这一种商业上的一个增进，就像今天的推罗，他看到他的竞争伙伴就耶路撒冷，因为在商业上也很繁华，曾经是众民之城，他看到他倒了，他就很高兴，因为他觉着以后的商业的发财的机会都归他了，可是，在神那里却不是这样的。那刚才舒大哥也讲到了很多增进，这是由本性的私欲来的。那还有一个罗马书13章13节也告诉我们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好像这增进跟嫉妒就连在了一起。那在世界上，容易理解。因为你比我好嘛，那我也想好，所以我很容易就嫉妒人了。可是，在主的家中却不该是这样，因为只有一个身体。说主是葡萄树，阿爸父是园丁，他是真葡萄树，我们都是这树上的枝子。那同样呢，他说在这一个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有的肢体主召叫他是在手的位置上，有的肢体是在脚的位置上，有的肢体做眼睛，有的做嘴巴，有的做鼻子，就是主给他们不同的位置，也给他们不同的功用。那断部会，眼睛会嫉妒耳朵，甚至这个眼睛嫉妒那个眼睛，你怎么比我看得好啊？你怎么比我看得清亮？他巴不得两个眼睛都看得非常的清亮，非常的精准。那这是在主的家中所该有的一个样式。那同样呢，主他是不增进的，他也不喧嚷的，就是基督徒本来就是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比如说，你们要像父一样的成全，因为阿巴父是成全的。 你们要是圣洁的，因为天上的父是圣的，那你们是世界的光，是地上的盐，不可与此事同化。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不增进的，他是不喧嚷的，甚至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我们这世界的光，我们的地上的盐，其实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主为什么惩罚他们？因为主拣选在万民中拣选了这看似很小的一国，主在他们的生命中是有使命的，主是让他们发光的，使得人看见了他们所信靠的这一个神是多么的圣洁，是多么的成全，是慈悲的，是良善的。可是耶路撒冷他们的生命中，那最后到堕落成这个样子。不但他们自己没有成为光，反倒让世人看到了，说啊，你看他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子了，就好像他们的这一个恶行，就使得主受了亏损，使得他不但说自己没有发光，使得天上的这一份荣耀啊，因着他们都被亏损了，都受到亏损了。那在这里呢，看到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反省，就是我自己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自己的生命已经被主救赎回来，我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还不信的人面前，我该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样呢？我是还跟别人一样，我去争竞吗？我是宣扬吗？嫉妒吗？我去纷争吗？甚至是杀害吗？诡诈、毒恨吗？那这些断不会是我们该有的一个生命的样式。可是，若这天然的本性不受圣神的管制，不对付。那他活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别人看到了就是，哎呀，你还是基督徒呢，你还是信主的呢，甚至说，哎，你都信主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是在圣神内受洗，说我们在圣神内受洗都这么多年了啊，生命还活的这个样子，让人看到了会是一个好榜样呢，还是一个恶榜样呢？那主一定会管教他的子民，主一定会管教他的子女。之前我们也学的时候也在说。世上的父亲尚且随自己的心意管教自己的孩子，何况是天上的父亲呢？何况我们灵性的父亲呢？他岂不是更要管教我们吗？那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头看一看，是我的生命哪里出了问题？耶路撒冷，他最终就是在这我们查经这段时间，是其实主不断的给他们机会，不断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悔改。那他们不但不悔改，他们还去跟外邦人一起去拜偶像。是神救了他们，是神给他了他们这一个美好的一个呼召，美好的一个位分，就是成为神的儿子。可是他们却是这样行，让我也想到了诗篇103篇第四节中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其实我们的命是在神手中。他救了我们的命，从让我们脱离了死亡。我们有的人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回头一想，哇，真的是很感谢这一位神，他暗中的一个保守，让我没有因着这一个意外都进到了死地中。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一个灵性的死亡，也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拯救我们，他让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使得我们有活的生命，而且有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一份永生。那他说：“我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还要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其实他给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所求、所想的。那天上的那一份永远的赏报，是主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所以，真的是不要为了这世上的这一点点，就失掉了天上的他。用仁爱和慈悲给我们所做的那一份冠冕，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主给我们的应许，也知道主在我们生命中，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上一次我们也在聊天的时候说，好像都在考试。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有期中考、期末考、大考、小考，各种考，好像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中，这个事情发生了，哇，好像在考什么呢？那我就知道哦，这主你要借着这个让我学什么？那我希望我能够得胜不在这个考试中就没考过，还要重新的再来，而是说这个考试临到了，我知道了，我懂了，我过了，我胜过了，那可能我这个就过去了，就不再去像一个磨一样在那里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又来一次。那感谢主，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得胜者。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光，活出盐， 不要成为那一个最后让人在那里啊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也是蛮可怜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英姊妹的分享。感谢赞美主，真的是借着两位主仆的又一次的分享，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得着，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主的话语就是光，就是生命。我刚才借着主仆人的分享，主把他的话赐给我，是《若望福音》3章16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有请秦中大哥。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第26章第1节，一开始我看着11年11月初1这个字是国字，也是把整个阿拉伯字11115个1，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数字，5个1。这一天，我们也知道，当神对这个推罗讲的，我们从第26章到28章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讲推罗，他怎么样的被灭亡的？那在这一天呢，很特别的一天，耶和华临到以西结说，因为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前面很多我们也听到其他的摩甲、摩押、这个西尔、以东、非利士，他们都因为仇恨说了风凉话，在那里还欢喜快乐的。看到耶路撒冷城犹太人被掳去，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说了啊哈，那座众门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芜，我必丰盛。因为我们知道推罗刚才也都谈到，它是一个商港，一般来讲，在地理上，所有靠海的这个城市或国家都很发达，因为我们现在开。可以看到那时候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他们航海很发达，就向外很多的殖民地，所以推罗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海岛，是一个商港。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有大哥跟那个丽蓉都分享到，在列王记下第5章那边讲到，推罗怎样供应的这个所罗门王，也跟大卫王非常的友好。我们看一下，在《列王纪上》第9章那边讲到一件事情，以至于后来他们会这样的一个嘲讽。本来他们有竞争的关系，因为都是商港。那既然商港就是为了赚钱，《列王纪上》第9章的第10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就盖了20年。那推罗王西南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个座城给了西南。西南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原来这个几个城为什么不喜悦呢？他说：“我兄啊，他们称兄道弟，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城邑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什么叫加布勒的意思？就是没有价值、不毛之地、无用的。所以他给他这个资助香柏木、松木、金子，因为他跟大卫王非常友好。可是他还是带着好像做生意的人的这个心态，所以他会很不开心。给了20座城，这个城呢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14节讲，西南给所罗门王是120个他连得的金子是非常多的，所以他要回报。结果他所求的、所预期的跟他完全不一样，是给了20个诚意，是很多诚意，可是是没有价值，是没有用的，是不毛之地。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回来再看今天查经，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推罗王就是哈兰，他的心说，看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攻破，被就在那哈哈，他被打败了，那竞争手被打败了，那就是我一个人，就像刚刚 苏大哥两个人在跑步，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倒了，巴不得他倒了，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荣耀变成第一名。同样的，这个推罗王也是一样，耶路撒冷城攻破，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对手竞争队被打败了，而且他也觉得心里不平衡。你给我20座城，我本来想的不是这样的，跟我想的不一样。那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在以西结书25章讲的第8节，讲到那边，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摩押和西尔人说，看犹大家与列国无异，犹大家与列国无异，确实的，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国家，其实都大同小异，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与列国无异，他也是会犯罪。也会人的本性都有，可是呢，这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犹大是神的选民。我们常常讲，我们有一句俗语讲什么？打狗要看什么？打狗要看主人。呀 打狗你看主人，你要，你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你怎么敢再讲他所拣选的子民？这些子民在出埃及记19章讲到，他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王他的司祭是他特选的，把他们带出埃及来，要成为他的国民，成为他的祭司。你们怎么能够这样的轻看呢？虽然他败坏了，做了一些神非常厌恶的事，可是他还是神的旨意，因为万事都是出于他。依赖他，归于他，他所开始的，他必要完成；他所拣选的民族，就必要带领这个民族来完全的成圣归于他，成为他的祭司。所以他怎么可以这样的轻看？你看人没关系，但是你要看后面的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推罗，结果后来我们看到这7个民族、7个国家，因为竞争跟以色列，看不起以色列。考验以色列人，就是嘲笑他们，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该有的报应。那这边讲到了，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运为敌，因为你嘲笑我所选的子民，就好像嘲笑耶和华神一样，因为是他的，他所拣选的。”然后使许多国家来攻击你，正讲到许多国民也是许多的国家，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因为他们是海港靠海的岛屿的国家。你知道那个海的浪如果来的是怎么样？一波比一波大，不是一波完了，是越来一波一波，那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这个推罗阿兰王，这个就是后来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给攻破，但是没有完全。第一个搞刚刚那个，所有分享就是群英分享，它是一个岛国接的一个陆地。当它陆地被这个城被攻破的时候，它就退到了岛。所以当巴比伦来攻时的时候，他没有完全，只把这个城攻破。后来亚历山大王再继续的，以至于他们全部被攻破。连岛屿都被攻破，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你与人为敌，神都不喜悦的，何况你要与神的子民与神为敌，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是全能的造物主，我们是谁？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警戒，我们的口舌。刚刚大哥也读到箴言18章20节，是我们的口舌说出的话。要定我们的罪，所以不要说"啊哈"2个字。你啊哈对畜生讲可以，对，可是你要对神的子民、对人讲都不是很好。对，特别对神所拣选的子民，这样的冷嘲热讽，你知道那后果是很可怕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是圣洁的、公义的，可是他也是慈爱怜悯的。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的分享。 有请燕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是蒙恩，我家蒙恩宠的一天，姐妹们都来到我家查经聚会，然后我心里面也是很高兴，很激动，很感谢主，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着苏老师这个学习，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灵性生命上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有认识神。就是今天这查经，一直这段时间查经，都很触动，就是特别就是对，还是在这个以色列子民就是被提洛，今天是被提洛嘲笑，就是阿哈的这个词。就是阿哈的这个词，让我，在这段时间不断查经，认识到是那么的严重。以前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别人受难的时候笑阿哈都是不可以的。然后人家就是，哪怕是那个对你不好的、迫害你的人。当他受了磨难，受了病苦，不可以说阿哈，就是认识到这个阿哈是会对自己的生命是不好的，因为嘲笑别人，就是神非常的忌恶的事情。然后主他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嘲笑别人。要对别人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因为当我们学会怜悯别人了，当我们有难处、有痛苦的时候，别人也会怜悯我们，别人也会就是以那个怜悯的心来对待我们，让我们就是学习到，也学习到敬畏神，因为我们就是敬畏神了，就会有生出怜悯的心。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七节，他这里讲，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所以，当我听到这个阿哈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严肃，就是要对待每，就是对待看待人、看待事情，不要有嘲笑的心，也要有敬畏主的心。在箴言吧，箴言就是敬畏上主，就是智慧的少基，敬畏上主就是有智慧的，就是才认识到什么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是连人家受难了也不可以嘲笑，也就是要存有怜悯的心。所以我也就是学习到就是对别人要有怜悯，对别人有怜悯了，主对我们就是别人也会对我们有怜悯。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一点，谢谢主，谢谢主，把时间交回给丽蓉姐，阿
感
门。
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谢谢燕芳。当她分享到敬畏上主，敬畏上主真的是，如果我们敬畏上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蒙恩，我们就会得宠。为什么呢？因为要智慧，从敬畏中，主就赐给我们了。真的是感谢主。下面我看有请国英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我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点今天的这个查经活动。那么刚才老师和家人们都分享的非常好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有一点感受的就是说，我们这人在天主面前，就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就是一啊。 20号就是是否就是否啊，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人在天主面前同样也是这样啊，没有侧耳反耳啊，就是这样。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查经的当中啊，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我对天主话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感受。那么我今天我应该昨天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上啊那段读经当中，就第1章的4节，我们也看到了厄尔卡纳的，就是他的有两个妻子啊，就是一个妻子是可以，就是一个妻子叫培尼娜，还有一个就是雅娜。我们看培尼娜呢，就是生了也可以生育，而雅娜呢不可以生育，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总是在羞辱刺激雅娜，所以就是使雅娜非常的愤怒啊，所以说每年年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他在上主面前的圣殿当中总是这样来刺激雅娜。所以说，亚娜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的痛苦啊，不肯吃饭，或者等等，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啊。所以说，我们看一个人，正在今天查经当中所让我们感受到的，同样是这一点啊，让我们就是说，遭到人的羞辱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我们遭人羞辱以后，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内心非常的痛苦和这个烦恼，所以说你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查经呢，也是让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刚才们家人们多分享了，所以说因为提路，取消了耶路撒冷，所以说导致了天主这样一个毁灭。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处都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惊艳到啊，我也惊艳到这样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会产生出那里边这份骄傲啊。因为我的耶稣在圣经当中同样也告诉我们，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禁止天主是不悦纳的这些的。其实我们不经意的会出现，就像我们江南的啊，我们就是说浙江沪那里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那个环境下，而反而去看待别人那个你们的这些个穷的地方，生活艰苦的地方啊，取笑他们，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会出现，是的，是这样的。但是天主，我们富裕在哪里呢？我们富裕的只是在肉体上面，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做匮乏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啊。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用这样的举措。你看，我们很多事，那些贫穷的地方出现什么天主的那个昭显，是不是？有许多神父啊，都是在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接受了天主的召教，反而富足的地方失去了天主的这份召教。是忘记了天主的这份圣召，所以说，亲爱的，我在这里再感谢天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意识到，生活的富裕并不是让我们富，是灵魂的富足，那么更多的一点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天主，还是在我们生活优越，或者说生活环境，天主没有抛弃我们，我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建国的分享，真的是感谢主。主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当怎样活，当怎样行，真的是要寻求他的智慧。那源于敬畏上主，敬畏上主，我们就会。有智慧就会有明悟，就会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真的是感谢主，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祈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主圣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查经学习的时间，借着你的话，借着你仆人的解释，那发亮光照的话，让我们就看到了你的爱，亲爱的主耶稣，你的仁慈。迟缓你第二次来临的脚步，亲爱的主耶稣，但是你是公义的，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公义的，借着各个民族的灭亡，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在学习到消灭提洛的决定，是你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你又给了他。这个时间给了他7个月的悔改的时间，今天的我们也是，亲爱的主耶稣，你也给了我们悔改的时间，你的脚步已经迈起来了，在你踏下这个时间里，就是赐给了我们悔改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神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地方不合你的旨意，亲爱的主耶稣，如果你不光照，你不让我们看见我们无知的，我们看不见，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们这个看见的眼，赐给我们那个听见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要跟你的话对齐，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只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准绳，我们道路的方向。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给这真知灼见的话，让我们一听了。真的是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主圣神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知灼见。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阿门。下面我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一起读主的话，一起领受主的光。我们要把听到主向我们说的话，借着他子女们、仆人们向我们传讲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遵循他的诫命，主要显示阿爸父的奥秘给他的朋友。他召叫我们做他的朋友，我们都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一群。我们也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我们要来亲近主。